罗马书系列讲到51，离开亚当。罗马书5:15-17，韦保罗牧师，2013年7月14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5月30日。我们今天早上的讲到经文出自罗马书5:15-17，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这段经文神学家们常称之为联邦神学，也就是亚当的联邦代表地位以及基督的联邦代表地位，并对两者进行比较。在7月4日独立日那天，我们教会的一位姊妹递给我一张剪下来的洛杉矶时报整版广告。这张广告呼吁美国人民庆祝一个无神的宪法。广告上有6位美国国父的照片，并配有一些断章取义、来源存疑的引述，好像他们并不希望神参与美国政治。这则广告是由一个名为摆脱宗教自由组织刊登的。弟兄姊妹，这则广告是黑暗的，是欺骗性的，是不准确的，甚至在许多方面是毁灭性的。而且它还是刊登在洛杉矶时报上。起初我以为那是一篇文章，因为我在上面找不到广告两个字，最后才在边角处勉强看出一行小字写着广告，像是故意伪装过一样。但这可是整整一版的广告。那位给我这则广告的姊妹能察觉出它的破坏性，我也察觉到了，相信我们中许多人也都能意识到。其实我已经很久没在地方报纸上写专栏了，但这件事促使我想再次写一篇专栏来回应。我这几年已经写了大概70多篇文章，针对这种错误的论调发声。但我发现在过去这2年中，越来越少的媒体愿意发表持有基督徒世界观的观点。我越来越难找到愿意登我文章的地方。可能是我写的不够有趣，但无论如何，发表空间真的越来越小了。有时候我不禁想问，我们是否真的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场极其严峻的征战当中？也许是因为我年纪渐长，也因为我是一位牧者，是一位父亲，我看待周遭的世界更敏锐，也更沉重。我会想，我们在为孩子留下一个怎样的文化？等我几十年后在荣耀中享受安息，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确实能看到这场征战，它体现在流行时尚中，在偶像明星中，在各种潮流中，也体现在我们的领袖与他们要推行的法律中。这场征战还体现在当今人们对神知识、对圣经、对福音的轻蔑态度中。以前人们也许只是无视这些事，现在却是公开攻击。这场征战的现实，上周我在医院探访时又一次被提醒。我在为我朋友张祷告，他现在已住进加护病房，意识不清。张年纪和我差不多，甚至比我略大几岁，年轻时是位杰出的运动员，就算一年前还很强壮。但现在他全身插着管子，不能自主呼吸。这种场景我见过无数次，他不断提醒我们人类的脆弱与必死。这也再次印证了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死做了王。在第17节，保罗写道，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而在第21节，保罗进一步说，罪作王叫人死。也就是说，死亡作王，而罪在死亡中作王。死亡作王不仅意味着所有人终将死去， 他还揭示出这是一个有实际掌权的王国。事实上，在原文中，作王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掌权如王。你想想，作王不就是有一个君王吗？所以，这是一种活跃存在的王国，是由死亡统治的王国，是由罪掌权的王国。现在我们看的是使徒保罗在其中将基督与亚当做比较的一段经文。他说，亚当是基督的预表。圣经谈到两个国度，基督的国度与撒旦的国度。这是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两个国度。正是通过撒旦的诡计以及亚当的犯罪，撒旦的国度成为整个受造界的灾祸。于是我们有了两个国度，一个源自撒旦的胸怀与内心，他引诱了夏娃，夏娃又给亚当吃，亚当也吃了。于是我们上次所学的纳罪就进来了。这就好像我们被一种致命而极具传染性的疾病包围，死亡统治的这场瘟疫就在我们四周。我们可能还在玩弄这种疾病，却没有意识到那黑暗症悄悄地爬上我们的手臂，想在我们心中安家。当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对这病毒，人类罪恶的病毒，毫无警觉或毫不在意地玩弄时，内心会本能地抗拒。这种玩弄就像一个愚蠢的孩子在玩弄一条有毒的蛇。我还想到那些猴子在树上和蛇玩耍的画面，他们在和蛇打闹，嬉戏玩乐，直到蛇一下咬住了其中一只猴子，其他猴子四散逃走。但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在玩弄这疾病，这死亡的统治。我们觉得这位王不会影响我们。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至十八节引用旧约忠神的劝诫时，对于熟悉圣经的读者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一段话。他写道，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过我不太认同某些宗教群体对这节经文的解释，比如像阿米叙人那样建立一个自己的社区。我认为这里的重点是耶稣说过，父啊，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保罗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那我们是怎么给魔鬼留地步的？就是当我们顺从自己肉体的本性与私欲时，当我们玩弄罪、轻视罪的时候。然而坦白说，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其实并没有提到不可沾不洁净之物，也没有谈论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也没有讲到我们该如何征战、如何运用属灵兵器攻破坚固营垒。我提这些经文只是为了提醒我们，我们应当知道在这世界上有基督的国度，也有撒旦的国度。一个是从亚当来的，通过亚当而来，另一个则是从基督而来。要正确理解保罗在这段经文中的意思，先决条件是要明白一个或许令人震惊的事实，但它值得我们认真看待，那就是在受孕之时，每一个人因着与亚当的联合，都是属于那黑暗的国度、撒旦的国度，受制于死亡的权势。我们今天早上读到的大卫的诗篇说得很清楚，诗篇51篇，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并不是说他母亲犯罪了，而是说他从受孕时就带着罪性。基督徒常常难以理解这一点。我认识的很多基督徒对这观念都很挣扎，而属世之人更是不肯承认，他们仍深陷其中，自然就会拒绝这种对其状态的揭露，把这当作神话与愚昧。亚当的咒诅让堕落的人类本能地对这咒诅本身充满敌意与怀疑，就像撒旦早已预备好一样，当有人告诉你你被魔鬼辖制， 你就嘲笑他们，讥讽他们，说他们落伍，说他们活在过去，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讲这些。让我告诉你，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能力靠自己从这个罪与死的黑暗国度中脱身。我们没这个能力。我们需要帮助。你需要帮助，我也需要帮助。而这段经文中所提到的帮助，就是一个白白的恩赐。第十五节说，只是过犯不辱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正如我说的，亚当是基督的预表。但是保罗在这里用很多篇幅，不是在讲他们有多像，而是在告诉我们基督的恩典与亚当的咒诅有多么不同。当然，两者也有相似之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至22节就浓缩地表达了这相似，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这是他们的相似，但也有极大的不同。死亡是从亚当而来，而保罗讲到基督时就加上了更何况这个词，然后堆叠起了一系列荣耀的名词与动词，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临到众人。他真的在强调一点，亚当带来的是咒诅，但基督带来的是祝福，而这祝福是荣耀的。他一层一层的堆砌出来，就像为我们建造一座宏伟的结构，让我们看到他的超越与荣耀。那么这恩赐为何比那过犯更大呢？不是就人数来说的。因为咒诅是普遍的，但恩赐是特别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得救。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这恩赐是普世的，最终基督要救赎整个受造界，但从现实来看，这恩赐是特别的，是临到特定的人。举个例子，制造混乱总是比收拾混乱更容易，不是吗？托马斯·施莱纳指出，玷污美丽之物是一回事，但要矫正本就弯曲之物则要困难得多。这让我想到曾有人拿锤子砸了圣商像。你知道，就是那件雕塑作品，我当然知道那是一个偶像，但它确实很美。就是米开朗基罗的圣商，那幅玛利亚怀抱耶稣的雕像。如果你去意大利，去圣彼得大教堂，你会看到那些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但你是否记得，那雕像被人用锤子砸了？想象一下，如果你被派去修复它，那是何等艰难的任务。要毁坏它容易得多，但要修复它却难得多。而接下来的经文也显示，末后的亚当的超越之处远不止于此。第十六节说，这恩赐不是因一人犯罪的情形。保罗在强调两者的不相似。他说，这恩赐不是因一人犯罪而来的审判，那审判是由一次的过犯而定罪，但恩赐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基督的超越也体现在他胜利的伟大上。亚当只犯了一次罪，而这一次罪就带来了死亡。我知道这节经文语法不太容易读，提到了许多的过犯，确实不是一段读起来顺畅的经文，这整段其实都挺难的。但我认为保罗的意思是，耶稣所成就的并不仅仅是为了一次的罪而死。亚当一人犯了一次罪，死亡就临到众人。但耶稣不是只为那一件罪而死，他也不是只为亚当而死。耶稣为所有将来呼求他名之人的无数过犯而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远远超越亚当。但基督的超越还不止于此。请思想，在亚当里，所有人都落在审判与定罪之下，但保罗告诉我们，恩赐带来了称义。什么是称义？我们可以说是白白的赦罪，神宣告我们为义。 我不想轻轻略过称义这个词，因为那是一个宝贵的词，在神眼中被称为义。也许你今天觉得还不算什么大事，但有一天你会意识到那是天大的事。请记住这一刻。而这正是决定性的分别。基督的宝血救我脱离审判与定罪。你看，在亚当里我们得到了什么？审判与定罪。但基督的宝血救我脱离了这一切。但我要这么说，没有什么能叫我脱离神的恩典。你看到其中的不同了吗？我可以被救赎，脱离亚当带来的后果，脱离我的罪与死亡。但当耶稣救了我，当新约之血临到我，我在基督里得着了生命与信心，那时起，就再没有什么能把我从这恩典中夺去。这是保罗在第八章中要用铁笔铭刻的真理。但这并不是新教导。耶稣曾以多种方式反复教导这一点。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约翰福音第10章27至29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许多解经家喜爱用的画面是，我们在耶稣的手中，又在天父的手中，没有人能将我们从中夺去。我们不该只把自己看作被带回到亚当的无罪状态。我们常想，耶稣为我而死，我的罪被赦免了，那我现在就像亚当堕落前那样了。但不是的。照保罗的话说，何况远不止于此。我们不只是回到无罪的状态而已，我们拥有亚当从未拥有过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确定的盼望。正如施莱纳所说，罪与死永不能再胜过我们。亚当没有这个确定性，但我们有。这是借着基督的宝血，是因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即使在亚当无罪之时，他仍有跌倒与被定罪的可能。但当基督的宝血临到罪人，那罪人就成为圣徒，进入一个与神之间永恒的恩典与荣耀的约中。所以，当讲到与神和好时，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可以不再顾虑自己颤抖的双腿与忧虑的内心。我们是借着基督的宝血与神和好，而没有什么能夺走这和好。这让我很想去读罗马书第八章。那是一章值得每六周读一遍的经文。真的是一段美妙至极的经文。你看，亚当失败了，但基督没有失败。正如因着亚当，罪进入世界，我们却能更有把握相信，在基督里，我们得着的是一个荣耀、圣洁、无败坏的永恒居所。亲爱的朋友们，若仍在亚当里，就仍在死亡的辖制之下。不要停留在亚当里。你必须离开亚当。第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亚当犯罪，结果是我们众人都犯罪了，死亡做了王。而人若想继续留在这个可悲又可咒诅的状态，只要什么都不做即可。要继续继承亚当的败坏遗产，只需什么都不做。人若想灭亡，不必努力争取，但要持守信仰，则需要征战。就像从树上掉下来那么自然。死亡作王，只需顺其自然，随从人的本性就够了。就像电影里常说的，跟随你的心。听起来很美，对吧？跟随你那败坏、邪恶、诡诈的心吧，看看他会把你带去哪里。但当然，还有另一个选择，有一个出路。我们可以离开亚当和他那永恒的感染。约翰·加尔文早年教导说，若想承受那可悲的罪的遗产，只需成为人。 因为那败坏藏在血肉之中。但若想享受基督的义，就必须成为信徒，因为只有借着信心才能与他联合。我们生在亚当里，但要在基督里重生，必须凭着信心。而那能为神所悦纳的义，朋友们，是从神而来的义，他是因他丰富的恩典而来，在这段经文中被称为恩赐。你要领受这份恩赐，从神而来的礼物。我喜欢礼物，不过这也常常让我的妻子很苦恼，因为我虽然喜欢礼物，但我不急着拆开，我会让它在那里放一会儿。可能是因为通常我一拆开都会有点失望吧。这是一份礼物。他问我，你在拆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能想象出来的可能比他真实的还要好。但神所赐的礼物是我们心思所无法想象的。它远远超出我们理解的范围，我们根本无法触及它的极限。我相信，哪怕是直到永恒，我们也永远无法完全明白。就像这份礼物会一直不断地展开，我们会惊叹，还有更多，还有更多，还有更多。我们甚至连他荣耀丰盛的一角都未曾真正触碰。正如保罗所写的，他似乎都快找不到词来形容这恩典的荣耀了。这礼物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生命。但在生命中掌权是什么意思？这话听起来挺特别。他是怎么说的呢？若因一人的过犯，死亡就因这一人做了王，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在生命中作王。有些人认为这指的是我们要与基督一同掌权，这确实在圣经中有些依据。但我不认为这段经文是在说那个，我可能会错，但我读到的不是那个意思。我认为这段话说的是我们将得着真正的生命。生命有某种神圣而真实的特质，真正的生命与神密不可分。所以神说，恨我的都喜爱死亡。箴言八章三十六节。我们在主日来到教会，有时会得着一点点对生命的瞥见。尽管我们的本性仍残留着一点地狱的痕迹，直到我们死去，我们仍在挣扎，挣扎着睁开眼睛看见生命。如今影视中有许多对行尸走肉的病态迷恋，人们害怕自己会变成他们中的一员，这就是恐惧的根源，宁愿活在这可怕的梦魇电影中，也不要变成那些看起来自由行走在社区中的人。虽然他们的生活困难而痛苦，却依然比那些行尸走肉要强一点，因为他们至少还有一点活着的意识，仍带着神的形象，是奇妙可畏的被造的。他们自己或许不会这样表达，但若神开他们的眼，他们就会意识到，其实他们也早已死了，只是这种死还没有完全显明出来而已。正如另一部电影中所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在生命中掌权，我想指的就是生命本身。我们所处的世界被死亡掌权包围，他们不能像保罗一样说，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死亡是一种咒诅。正如我们曾提到的，死亡是刑法性的恶，死亡是惩罚。但对于在基督里不再属于亚当的人来说，死亡却成了从这个死亡充斥的世界中被释放出来的方式。在生命中掌权，就是活出神起初所设想的真正生命。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生命之权柄是在基督里。正如加尔文所说，这一切都借着义人而来，父神使他成为那源头，万有都必须从他丰满中支取。你有没有从这源头支取过呢？ 从基督的泉源支取他的生命和所有随之而来的福分。加尔文继续说，因此我们要明白，在基督之外，连一滴生命也找不到。我们一切的贫穷与匮乏，除了他丰盛的供应之外，别无医治之道。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父神，你本是公义的，完全有理由将我们撇在死亡与悖逆之中，但你却显出极大的慈爱，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死，担当那许多的咒诅，成为咒诅，成为罪，胜过死亡，将那伟大的生命权柄赐给所有凭着恩典因信靠他之名的人。父啊，我们祈求今天这里没有一个人会听见这信息后却转身离开，离开那唯一真正的泉源基督。求你开我们的眼和心，使我们听见明白相信，并从上头得着生命。我们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